我们感谢你啊！我们今天可以再次来看啊，系统神学这个题材啊，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啊！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这个关于那个圣经的清晰性啊，实际上是我们前面上过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圣灵的见证，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个我们是应该在前面的权威性之后无误性。它这个结构哈，这个第二章呢讲到圣经是神的话啊，我想我把那个整个目录没有目录对，这个圣经是这个神的道哈，就神的道，因此圣经是整个权威的来源。然后第三章我们看过这66卷是所谓的正典。然后他提到关于圣经的四个属性，就有讲到神的属性，我们讲神是公义的、慈爱的等等。那么圣经本身它四个属性，这里提到的是权威性、清晰性、必须性和充足性啊。那么在这个权威性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圣灵的见证。那么圣灵的见证呢，是神在神儿他的儿女心中建立神话语权威的一个作为，但是神话语的权威性的本身呢，是来自于圣经是神的话。我当时稍微做过一个比喻啊，我今天可以这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清晰性的时候啊，我们会可以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题目。那么从权威性呢？这个第五章呢，它有一个题目叫做无误性 （inerrancy）。inerrancy 啊，这个概念呢，其实是跟着权威性走的。无误性呢，不是我们证明出来的，这是个教义啊。我前面也曾经提到过，神话语的权威性呢，它也不是证明出来的，它是教义。当我们一讲到教义的时候，教义的的思维呢？他都是自圆其说，我觉得你们基督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那为什么是神是存在的？因为神说他是存在的，所以神是存在。我告诉你，为什么圣经是无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是无的，所以他是无的。Virgin birth， 耶稣是神的二性，在一个身位里面。几乎这所有的教义三位一体等等，它都是我们讲的所谓自圆其说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证明是来自于说这件事情的权威的神说的。因为希伯来书第六章讲过一句话，说因为神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所以神就指了他自己启示。因为神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讲到这种终极真理的时候，神只能指着他自己告诉我们说就是这样啊。那我们这样退一步说，假如说这些教义是证明出来的话呢，那就变成说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奠定这些的教义了。那事实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最高的权威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出来说话了 final 啊。所以的无误性呢，当然我们有讲过无误性，过去的100多年了，差不多是1930年代稍微前，就差不多1930年代前后，直到今天呢，将近百年。在这100年呢，福音派的教会，特别是美国的教会，关于圣经无性所做的努力，那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找各种各样的资料来讨论它的无误性。那么因为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见证明了圣经真的是没有错的啊。就正如同1978年的芝加哥宣言呢，因为这个宣言是讲到圣经无误性最重要的一份档案。好，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他所说的第二个，权威性、清晰性啊，第二清晰性。第三个是下面这一章的必须性啊，第四个是sufficiency， 它的充足性、必须性。清晰性呢， 这个非常谢谢一位林教授哈、啊，他这个在North Dakota 啊，他有来听我们的课，那么他周间的时候他告诉我说，2020版本的第六章啊，重写了，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啊，是重写了，我重写了，我还是照着1995年的版本教，我想有一些他有些东西啊，这些。它有点重组啊，里面弄得比较细腻啊。基本上来说，它的内容跟这个是一致的，当然，篇幅增加了，它讲的更为详细一点。好，我们进入这个题目，什么叫做清晰性啊？那么它把那个定义呢是摆在三个部分的。它的定义，其他定义的本身呢就已经是把它所有问题讲完了。而圣经的写法呢，对于那些想明白他、寻求他的、顺从他的那些人呢、啊，是可明了的。所以这个定义本身呢，就有点像中世纪的圣安瑟伦，他说什么叫神呢？神就是比你想象的还要更伟大的那一位。那他这个定义的本身呢，这个定义的本身，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说法，事实上呢。圣安瑟伦的这个说法，我们常常说叫做神存在的理性证据中间的 ontological argument， 它其实它不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产物，它是一个非常一种超越式的一个思维啊，因为这边讲到说，想明白圣经，想要借着圣经寻求神，想要去顺从圣经话语的人呢，对这种人呢，圣经是非常清晰的。那因为当你想去明白圣经，你有谦卑，你去寻求神，你有祷告，而且你谦卑到你读了圣经去顺服他的话，这样的人呢，他的心里面会有个奥秘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圣灵的见证。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呢工作，光照你，使你能够第一，使你知道圣经是神的话，然后呢，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得着救恩。在加尔文的要义里面呢，它有四卷。他四卷是照着使徒信经的次序，我信圣父、圣子、圣灵、圣教会啊。那么第一卷呢，我信神，我信圣父的这个第一卷呢，他当里面很多很多的 chapters 啊。那 chapter one 呢、啊，他 chapter one 把他的 doctrine of the word， 就是关于他的圣道论呢、啊，摆在第一卷的第一章的里面。这也是改革中神学啊，它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神学是从 doctrine of the word 开始，它不是直接讲到神，而是先讲到神的启示、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个第一章的里面，它有好多的 section， 我记得好像里面好几部分，它就开始讲到圣灵的见证。那么第三卷呢是讲到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呢关于救恩的一些话题呢都出现在第三卷。那第三卷呢，这个第三卷它也出现了很多关乎圣灵的见证。所以你若去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的话，你会发现圣灵的见证第一卷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圣经是神的话，在第三卷呢，他会告诉你圣灵在你的里面见证耶稣是你的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像 Fanny Crosby 诗歌所说的。我记得我在写硕士论文了、啊，在你我有前面送过给你们啊，那你们如果上教会的网络上可以看到还挂在那里，那是多少年前，30年前写啊，1991年写的啊，30年前的一篇论文。我这篇论文里面我就发现了关于加尔文呢、啊， 因为我的指导教授非常著名的教授 Dr. Ferguson 呢、啊，那他就持这样的观点，所以那些研究改革宗神学的人就问，到底有几个圣灵的见证呢？那他们就说有两个，一个呢是在第一卷里面说圣灵在你的里面做见证，告诉你圣经是神的话，还有第二个见证呢，圣灵告诉你耶稣是你的、你是蒙恩的，那也就是说圣灵把救恩呢 seal 就是说有 sealing、seal 印记在你的里面，打印记在你的里面，那你就是属神的人。所以有，所以变成拉丁文的话 testimonia， 单数的话 testimonium、到底圣灵的见证是 testimonium 还是 testimonia？ 我在那篇文里面我有提到这一点，我说是单数不是双数，因为一位圣灵做一个见证，一个见证里面包括两个部分都有的。其实我应该是1991年毕业，当我把论文交上去以后按照学校规矩呢，我的指导教授看完以后，他会交给第二位教授看。第二位教授当然对我也很熟，因为我很多课都跟他选。他看了以后他不同意，他说只有一个有两个见证，不是一个，就给我打了回票。我就去问我的主要的教授，叫 Dr. Davis， 你好像同意是一个，他对，他我同意一个。他说你看到这一点，其实我在 Wheaton College 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而且写过一篇 paper。 他说你把我从那看到 paper 你也写出来了。所以我的教授是蛮高兴的，他的学生能看到这一点啊。那么那现在 Dr. Ferguson 说有两个怎么办呢？他说你如果认为你如果屈服的话你就去写两个，你如果不屈服的话你去证明只有一个。好，那我那个时候那我说我要去证明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写论文就这样，因为我看到说一个的，这是一个德国的学者，那他的那本书是讲到加尔文的圣灵论啊，400页上下，可能不止400页，上下两册，最要命的是德文写的啊。那我为什么读到他的书？我是读 book review 读到的，他把重点都写了 book review， 然后我说这个不错，这对我很有帮助，所以我就写到我的论文去。那现在教授向我挑战了、我必须回应啊。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在图书馆大概磨了一个礼拜。那我已经学乖了，你不要去读 institute 没有用的，我必须找到一些加尔文的作品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同时后提到两件事情。他一方面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见证 圣经是神的话，同时又见证救恩是你的。我如果找到这样的一个根据的话，那么我就能够见证，至少在加尔文的心里面圣灵的见证是一个。那在那个礼拜里面我就去读他的新约的 commentary，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熟悉的去读加尔文的 commentary。 那他 commentary 也是差不多Erdman 的T.F. Torrens 的版本有12本，我就这样一直扫描过去读，我抓到四个，都是保罗书信啊，抓到四个，所以赶快把我的论文在那个礼拜之前把它写出来，送上去哈。不过我的教授后来让我那个第二教授让我过关的时候已经过了。1月10号1月15号，所以变成我91年毕不了业，我要等到92年才能毕业啊。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这个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见证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就代表说这个人呢、他不可能不得救的，因为同一个圣灵他是同时把这个见证的丰富都把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我现在再回到这个清晰的定义啊。关于说，因为古德恩他在做什么叫做清晰性呢？就是圣经对什么人是 perspicuous 啊，这个用古老的英文是这样。那现在是用清晰性是另外一个 clear 啊 clarity。那他其实已经在他定义里面就已经confine 了，是对那些想明白他、寻求他、顺从他。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圣灵的见证在他心里面工作的人， 圣经是清晰的。一句话讲完了。所以这个定义本身呢，就把所有的问题通通已经回答完。所以你再问说圣经是清晰的吗？原来我们说圣经真的不是清晰的。对于那些不想明白他，不想寻求神，也不愿意顺从他的人，原来我们说圣经真的不是清晰的。因为他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没有一个寻求认识神的心，你来读了，你也是原来我们说白读嘛。那世上有很多的圣经学者，那对圣经是蛮熟悉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搞出许多东西我们觉得简直是荒唐呢？因为呢，他的里面没有圣灵的见证的工作。神很清楚，神有他的主权，说这个人从神的角度来说，他不是个蒙拣选的人。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人他没有心思要寻求神，神也不会在他里面工作。倒过来说，假如这个人神要拣选他，像扫罗的话，在大马士革城的城门口，当他正要进城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基督耶稣从天而降，把光照在他的里面。所以呢，在保罗书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篇幅，他是讲到大马色的经历，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嘛，他说，那吩咐，保罗是怎么说呢？他说那个神的光照在他的里面哈，对，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是他大马士革的经历，所以他被光照到的时候，他眼睛其实是瞎了。他问他说你是谁？那耶稣跟他启示，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所以他外面的眼睛瞎了，但是灵里面眼睛他亮了。就神的主权要在你身上工作，圣灵就有见证在保罗的里面。所以保罗如此的经文很多，在他书信里面出现了不下四五处啊。所以这个圣灵的见证是这样的啊。所以有人说关乎救恩、灵命等必要的真理都在圣灵里面清晰的陈述了，但是狭窄意义来定义圣灵的清晰性是矮化了啊圣经啊。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关乎救恩。那有的人说这个圣经的 clarity 或 perspicuity 只关乎救恩，其他的东西是没有的啊。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前面的无误性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些圣经的特性不要把它 narrow， 把它锁在救恩非常狭隘的题材里面，关乎别的它也是有的。好，不然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我们再回到 A 啊。其实这个定义讲完以后啊，那我们再看到，因为旧约里面，看旧约里面《生命记》啊，这个第六章，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哈。那么神吩咐他的百姓呢，都要把他的话记在心上，而且要把这话呢，要传递给儿女们。所以无论在家里面路上躺得起来都要谈论。那因为当神这样命令的时候，他有一个先决，就是说神的百姓是可以明白圣经的。要是不明白，我们怎么记呢？怎么谈论呢？那诗篇的话，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不是使人有智慧，是使愚人有智慧。就是愚人当神要恩待他，就是愚人有心要追求认识他，那么神的法度都可以在你的里面使你明白，使你发生有智慧。这是有名的一段话，你的愿一解开就是愚人通达。 OK， 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从来没有埋怨过旧约有不清楚的地方。事实上主耶稣经常问挑战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没有念过吗？像马太福音这么多地方，还有耶稣甚至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他的大能。光这一段这个故事著名呢，就是耶稣为了要面对那些法利赛人的挑战，因为他们说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跟祭司说，假如一个人 死了，他的妻子就给弟弟，弟弟又死，一共七兄弟都娶过同一位女人。那么到了复活的时候，那他是哪一个人的太太啊？那耶稣在这段话里面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等等啊。不明白圣经呢，是因为他们错用圣经，不明白神的大能，他不知道神能使人复活啊，是不是？好，那到了新约呢，我们会啊发现啊，使徒们或神都非常鼓励教会读神的话，而且比如说哥罗西教会，你们呢念了我给你们的书信以后，你们把这信交给老李家隔壁教会，那我寄给老李家的信呢，你们也拿来念啊。那给老李家的教会那封信呢，那可以说并不列在正典的里面，或许失传了吧。OK， 这些话就已经是它是就是已经说明，因为我的话是清晰明白的，你们不会不懂啊。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也常被人用来反对啊这个教义，因为这个教义怎么说呢？这是彼得告诉他的会众或他的读者说，圣经的你们呢？该知道圣经上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啊，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这段话他们是讲到圣经的 inspiration 用的，因为他强调说先知信息的来源呢是圣灵，所以先知的预言呢不是出于人意，不是说耶利米或以赛亚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这句话跟前面二十节所有语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这句话其实是可以说是平行的。不是出于先知个人，也不是先知个人随他私意去解说的。那先知他奉命传递一句神的话语，不代表说他就完全明白这个神的话语。所以他也不能够随私意去解说，或许他讲了一段不见得他能够明白的话。我想这是也是一个读经的问题啊，就是说难道但以理都明白他所传讲的每一段的信息？因为但以理的预言里面有很多是关乎所谓末后，是不是？好，我想这一段话它的意义并不是讲到 clarity 的问题，而是讲到 inspiration 的问题啊。所以用这个经文来反对圣经的清晰度啊，这个并不是一个对的经文。事实上，对的经文呢，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曾经提过，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因为彼得书信最后几句了彼得就告诉受信者，他说呢，保罗的信呢、里面是有些难明白的，那你们那些没有学问不坚固的人不要去强解，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而且警告你们要是强解的话就是自取沉沦，这话是讲得很重的。换句话说，彼得后书这段话就说了，不是圣经所有的部分都是容易明白的。 OK，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chapter 所说圣经的清晰性。那圣经的清晰性，我们承认圣经的这个易读性啊并不平均的，有的地方是不容易读的。我们知道旧约新约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不容易解的经文，我们讲员常常会碰到，那个基督徒也有时候读经我们也会读到这些啊。但是这一处像类似少数这些经文出现的地方，也并非代表说圣经是艰涩不容易懂。我们放在开头的时候，我一开头就进入到这个所谓清晰性的定义啊。像我们这个定义的本身呢，就已经把开头所讲到的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这一段的话呢，就把它交代过了，就是说假如你是想明白神、寻求神、顺从神的话，虽然像保罗这样艰涩的经文 靠着圣灵的帮助，所以圣灵帮助呢，就圣灵在你里面的见证呢，你还是会明白神对你说些什么话。所以这个第一个，那么我们刚才讲这个主耶稣也用了很多的经文啊，那新约的也是讲到，刚刚就是彼得后书，所以新约的书信的受信者，我想他除了希伯来书吧。要说希伯来书，很可能是我认为希伯来书是作者写给在罗马的犹太教会一个 犹太人的群体。那大部分可以说几乎新约的书信都是给没有以色列历史文化背景的读者去读的。但提多外邦人，提摩太外邦人，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是受信者。OK。当然说新约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马太可能是写给犹太背景的人读的，但是大部分的约翰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是写给非犹太人的读者去读的福音书，这是受信者。对，但是这些作者对于他的读者群能够明白他所写的东西，他并不迟疑，而且里面还引用了不少的旧约，几乎都是74一本。他不迟疑，他们能够读懂，而且他们能够明白。在这个经文里面常常也提到这方面的话，他明白。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圣经是有 clarity， 是有清晰度的。好，这个第二段呢，就是要属灵的眼光才能够明白圣经。这一段话其实讲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加尔文用这个字眼 ，testimonium sancti， spiritus 啊，就是圣灵的见证。这个教义，这个教义在新约很多地方出现。古德恩呢，这里是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呢，讲来讲去就是讲圣灵的见证。他说属血气的人呢，不能够领会圣灵的事，都以为愚拙。那只有呢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华人教会的尼托森弟兄啊，他写过一本，算在他作品里面算是巨著了，《上中下属灵人》，是1928年出版的。其实这套书它的出发点我认为解经上就出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把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这边的属灵的人呢，就 spiritual man 当作一种spirituality 的一个词去量人，因为这里的属灵人跟属血气的人natural man， 我记得英文翻译是 natural man spiritual man， 这两个是一个不只是 contrast， 可以算是一个对立，它是对立。属血气的人呢，他是不得救的，属灵人呢是得救的。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他能够看透什么？他是圣灵光照他做了见证，他就明白圣经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话，这第二章它不是在讲基督徒的凌晨，而是讲到黑白的世界。黑野者呢就是属血气的人，白野者呢是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呢，因为圣灵向我们因为圣灵参透万事，神深奥事也参透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所领受的呢，就是第二章的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第二章他在这里讲到说，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这个智慧不是世界上的智慧，这个智慧呢乃是讲到这个神奥秘的智慧。其实这段经文保罗讲这段经文可能是面对的古代的诺斯底派的挑战， 所以他在这里并不是讲说基督徒中间有一种人叫做属灵人，那他把属灵人属魂人又把他区分开来，或属肉体他都把他 区分开来。那其实这里讲的属灵人是就是讲的，可以这样讲，所有蒙恩的人在这个第二章的里面都叫做属灵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里面都有圣灵的见证，因为有了圣灵见证以后，他们就能够明白神对他们说什么话。那这里引用他这个古德恩在这里引用了很多的经文呢，他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三章这一段，所以这段刚好讲到呢，从前犹太人他们脸上戴的帕子，他们看到摩西戴的帕子，他比喻了，比喻很多犹太人今天有帕子，他们不认识神，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敞着脸看到神的，敞着脸在神的话语里面呢，神的话语像一面镜子，我们在这面镜子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然后荣上加荣。第四章呢，他这边讲到灭亡者啊，因为哥林多后书这个第四章保罗在这里说呢，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啊，此等不幸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等等啊。那这个灭亡者我觉得很有趣啊，他是一个动词分词啊，转成有点类似英文的动名词啊，这个希腊文是动词分词转成名词使用。这个灭亡者呢，他是 middle 或 passive voice， 但是英文翻译的时候都是 perishing， 他不用被动翻译，不用主动来翻译。在英文不太有这个 middle voice， middle voice 就是动作者做了一个动作，接受动作者是他自己，这叫 middle voice， 观身语态，观身语态。所以这个人灭亡其实他是把他自己消灭掉的了。OK， 那么他得不到福音，福音对他蒙蔽了，那个道德责任是他自己要去负的。为什么？因为他被这世界神弄瞎了心眼，他没有一个心要去寻求神。所以还有呢，像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这一段，我们常常很熟悉的啊。那么那边讲说啊，主耶稣告诉门徒，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就是我要不叫他们明白，我觉得很奇怪，用比喻就是好明白嘛，对不对？容易明白才用比喻嘛。那我们讲到不用比喻，那我就今天我讲到用比喻，因为比喻目的是要叫我的听众明白我在讲什么。可是耶稣那边说，我为什么比喻？我就是叫他们不要听懂我告诉他们什么。这个意思要稍微诠释一下，因为那边的比喻，你要听比喻能够明白，还是要有圣灵在你的里面的工作。如果圣灵不在你的里面工作的话，你还是不能明白。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呢，还是不能明白的。而一个人能不能开启那个主权呢，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这个这段话主耶稣引用旧约这段话说，恐怕他们明白，恐怕他们这个心眼打开，那么就明白，就能得到我给他们的启示了。当然在主耶稣一生传道中间，有太多的人就是明白过来了嘛，对不对啊？那么马太福音十一章那边也引用到这个主耶稣告诉犹太人啊，说聪明人呢，神就向他关闭；婴孩呢，天父就向他开启。你要认识我耶稣是谁，天父开启你，天父开启你你就认得，天父不开启你门都没有。路加福音24章的以马忤是二门徒的这一段啊，他们这些人眼睛模糊啊，他们是无知人，但是到了31节，在到了以马忤是擘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突然怎样明亮啊，明亮的他的那个其实应该是 open， 英文翻译就是照希腊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 open， 眼睛明亮，眼睛被开启了。怎么被开启呢？因为主把他们的眼睛开启了，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光照他了。还是回到我们这个B section， 有属灵的眼光才能够明白圣经，因为圣灵开启他，使他能够明白。因此他们说，我们来的时候不是心中火热吗？但耶稣讲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火热吗？所以到当天的晚上，这个主耶稣给所有在那个小屋子里面聚会通通开他们的心窍， open their mind 啊，开他们的心窍。所以这关键呢是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所以圣灵见证一方面开启他们，使他们知道神的话，同时又得到救恩。我是觉得那位德国的学者啊，就写加尔文圣灵论的那个学者叫 Krusch， 那个叫拉丁叫 Krusch。我考过德文了，但是真的叫我去读德文啊，我的甘肃没那么高。啊，我朋友中德文目前最厉害的是我们啊北坛的这个齐牧师了，他读的比我多多了哈、啊。因为我是读清教徒嘛，我真的来说不需要去读这些做，但是学校的规矩是，凡是读博士你要两个神学语文，我选了德文跟拉丁文，为了考那个考试呢。我用一个月时间昼夜思想考过呀，所以那本书是本好书、哦、他的那个做他那个讲法，那么他讲了一个结论，他讲到结论就是说加尔文只有一个圣灵的见证，有两个功能。我的确不错，我在加尔文的新约的 commentary 里面我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他在他的 institute 里面第一卷，他只讲圣灵让你明白圣灵是什么话，在第三卷救恩的时候他告诉你圣灵的见证是你得到救恩、啊、他分开来讲，分开来讲不代表说在加尔文的心中有两个圣灵的见证、啊、我论文过了以后 Dr. Ferguson 也没有写一句话说破还是你对，他没有写这句话，他是什么话都没讲，就这样过了、啊、那么呀，我哪天我有机会碰到他，我再问问他吧。你现在到底是一个还两个？如果他是说两个的话呢，那么我应该把我那个 section 都再印给他。我说你要读我这一段了、啊，因为这段加入明明说圣灵的见证同时给两个，对不对？好，我们感谢主了，神的工作足以克服罪的影响，否则呢，原罪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个天然人啊，就是属肉体的人、看真理的时候会把真理看成愚拙，是哥林多前书的话。第一、啊、我们来看一下人为何会去误解、啊、圣经。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因为、没有圣灵的开启嘛，是不是、啊、福音书里面讲到人们不明白耶稣的意思，也读耶稣说入口的不会误会人，出口的才会误会人啊。那法利赛人听得很生气啊，当然很生气啊，因为他们不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说的所谓出口的，就是从有罪的人的里面产生出来的话语，心思意念会误会人。那耶稣讲的是这个天国的比喻啊，天国比喻我们方才分享过了，天国比喻恐怕明白的，当他们这一明白了以后呢，他们就转过来。那这个他们之所以转过来呢，是因为神主那 sovereign the Lord the sovereign Lord 有主权的神在他们的里面工作，使他们明白。那么两次的五千人吃饱和四千人吃饱，以及五千人吃饱以后。浪的那个神迹赐予这样，耶稣是五千人吃饱，那众人要拥戴耶稣坐完，耶稣把门徒赶到海上，然后又到岸上去祷告了。到了半夜的时候，耶稣看到他们摇橹甚苦，于是就走进他们的那条船。当耶稣还没走上去的时候，风浪很大，耶稣一上了他们的船呢，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看到是鬼啊，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啊。其实那个不是是那个是我 ego amy 啊的希腊文，应该说我是呢，就是耶和华对摩西启示的那句话的浓缩语。我们和本翻得很好，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吧，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啊、就是那句话。哇，那个自由拥有的神啊，在海浪上走， 一上了船以后，风浪就止静了。但是那些门徒们还不明白，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啊。他那个惊奇不只是一种敬拜，还是包括因为不明白 how come 不明白而有的一些惊奇。他那个惊奇里面缺少敬拜，多了很多惊讶的成分。若明白神，认识神是为怎么样神，那么他们在船上应该有更深的敬拜了，对不对？然后这是四千人吃饼，他们还是不明白分这个主耶稣蒸饼的这一个能力从哪里来。九章三十二节，这是马可福音啊，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受难，三天后复活。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不能接受。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这个预言一共讲过，起码讲过三次。门徒们的反应呢，都是不能接受，因为他们缺少里面的圣灵的见证。当然，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明白了。主耶稣复活以后，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个到坟墓里面看到坟墓是空的，跑回来报告。于是彼得跟约翰就跑得很快，约翰先到，探头到洞穴里面看到这个坟墓是空的。但是呢，就算是看到空坟墓，他们两个人仍旧还是没有相信耶稣是复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圣灵的，就在这方面还是缺少了一个圣灵的见证啊，一直到主耶稣在他们身上工作了，他们就突然之间明白过来。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七节讲到子跟父的关系，那第四章约翰福音十章讲到主是牧人的那个比喻，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因为可以说少了这个圣灵的见证，他们就会误解。不但如此吧，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看到外邦人归主以后，他们曾经来到这个保罗他们曾经来到耶路撒冷开会来讨论这个议题。要怎么样能够才能算成我们基督徒？那是不是要去跟我们犹太人一样，要过一些很多的律法的条款，包括受割礼等等。后来开会结果觉得不要，这个真理呢，就是见证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面。还有很多的教育性伦理性的事件显示正确明了圣经的程序通常是缓慢的。那教会要我上回跟大家讲过我个人的看法。保罗最后一次就是使徒行传第三次海外布道回来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了，他曾经到圣殿里面去献祭，那献什么？献拿细耳人的祭，因为他才在街上跟那些外邦的人同工走路，然后他在圣殿里面出现的时候，他带进圣殿的人都是犹太人，他没有违规，然而犹太人就起哄了，说保罗把外邦人带到我们的圣殿来，于是就动乱起。那么千夫长为了要保护这位保罗就把他拘禁起来。从那个时候起，两年之久，保罗受了好几次的审判，到最后他说我要上诉到凯撒，他如果不要讲这句话的话，他在 Caesarea 就已经可以释放了。但是因为他讲的这句话，所以他要到这个罗马去是不是？那一路上就被有关了两年之久也感谢神啊！要是没有这样的拘禁，我们少掉了四卷书是不是？新约的四卷里面，除了腓利门之外，有三卷：以弗所、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三卷要是缺少的话，那新约的教义那少了很多很多啊！就神有他的美意。然而，保罗那一次对于他可不可以到圣殿去献祭这件事情，我认为根据至少就哥罗西书第二章， 或者后来出现的希伯来书的光来看的话，他是不应该做这个事。他不应该做这个事，就正如同他认为彼得不应该在加拉太听到雅各长老那边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来到加拉太这里，他就不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因此呢，保罗就当众的可以说揭发彼得的 hypocrisy、他假冒，他的假冒。事实上保罗这样做，那有人说他是一种权宜啊，为什么？为了要缓和犹太教会跟外邦教会中间的那种的尖锐的对立性。不过这是涉及真理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到哥罗西书看了就比较清楚了。好，我想承认这个过程有时候是缓慢啊。那么教会后来发展出释经学啊，释经是帮助人解经了。那释经学的结果呢，就有各派的释经学，是不是啊？在我们今天我们 Protestant 可以算是从天主教出来的，我们觉得跟天主教好不一样。我告诉你，我们如果多明白Eastern Orthodox 就是东正教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觉得哇更遥远。假如我们去读一读亚美尼亚基督教的话，可能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很奇怪，那更不要说 Coptics 就是埃及的古教会 Coptics。这我在 Homedale 住了19年，纽泽西19年。那 Route 34号上面 Homedale 有一个教堂，那个教会就是 Coptic。美国带 Coptic 教会不多啊，埃及来的基督徒好像在纽泽西不少。听说 Elizabeth 有一家，然后 Homedale 有这么一家。OK， 那么我也不明了他们的教义讲些什么。那跟我们读东正教的发展一定是有关联的，那他们有他们的释经学 ，OK，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整个教会的严格来说的话，我们其实跟天主教还是最后分离的，那跟了其他几个很早就分了，不是？解经是根据释经来的，解经学应用了很多释经学的原则来解释经文 ，exegesis。所以历史上存在的争议提醒我们，清晰性并非意味着所有的信徒在所有圣经教义上都会意见一致。看时代论者跟改革中的信徒在 Covenant 的意见上呢，就非常不一样。最主要的不同就在这里。对时代论呢，它有七个部分；对于 Covenant Theology 来说，就改革中来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堕落前，一个是就是伊甸时代，一个是堕落后恩约时代，这两个很大的不同。好，康卫之士啊，虽然有不同的神学见解，但是相同的地方还是更多，特别是重要的教义啊，我们在历史上有时候很多信经、信仰告白或教条，关乎三位一体。耶稣神人二性在一个身位的里面，现在重要教义，我可以说在普天之下的教会基本上来说都是一致的了。那像东正教呢，他们在神人二性在一个身位里面，这个他们接受，但接受以后呢，神人二性在这一个身位里面的比重呢，他们就倾向于神到个地步呢，他们发展出一个基督论叫 Crystal Law 讲不出来，就等于说主耶稣的他有身体，还有的灵魂他的灵魂呢就是道啊。那这好像是说主耶稣的魂跟人的魂就很不一样，好像他的魂的部分的 humanity 就一直不断的被 logos 取代掉了 okay， 就这是希腊东正，所以希腊东正教是非常倾向于所谓的一神教，虽然是三位一体，倾向于一神。 我记得读教会历史上曾经讲过，他说在古埃及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快30年之间呢，他们这么好的一个信仰，他而且这么坚强的信仰，30年的时间呢，古埃及的教会啊就已经90%被穆斯林俘虏，因为穆斯林是一神教，他们就被穆斯林的一神教给俘虏，就信服了穆斯林所做的一神教。这或许跟他们对基督神而行的诠释，如果能够像西方教会这样讲好了，穆斯林如果要肯拜占庭，就是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或者是梵蒂冈，他肯不动的。为什么？因为这边对基督神而行的信仰是非常平衡的，肯不动的。那假如说古埃及的信仰是维持跟拉丁教会一样的话，或许面对穆斯林的侵略，他们能够站得住脚。学者的角色啊，还六分钟。第一个能够教导圣经，当然了，主要还是圣灵的见证。那一个优秀的一个圣灵教师呢，他一方面尽职分把道理讲清楚，二方面他为他们祷告，求神开他们的心眼。能发掘了解圣经新的领域，通常牵涉到应用，回应当代的。这段话很长，他意思就是说，学者呢，并不是去开发新的教义，而是开发一些我们今天新的领域，然后把我们圣经呢应用到这些的领域的里面啊。那我们相信圣经上有很多教义啊，在从前的时候提到过，但是没有这么样的 polish 啊。像阿拉丁神能擦得这么亮，像那个 gender doctrine of gender， 晚近的30年，这个是最红的一个教义。所以这本2020版本的古德的系统圣经在 gender 部分讲了很多，增加的。第三呢，能辩护圣经的教训不容攻击，我想这最重要。学者就是为正统的教义维护，就像提多书所说，这个长老们该做的，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能破能力，不是用温柔劝诫那些能抵挡的人。这是保罗的经文里面关乎一个在教会做监督，因为保罗的思想里面牧师长老监督是同一种人，但我们在实际来说呢，有长老就是偏向于ruling 这一方面。那么教导的部分比较是 teacher， 比较是牧师教师的功能。第四为着教会的益处研究圣经，参照教会丰富的历史，使得圣经的讲解更为准确生动。InterVarsity 啊，在差不多30年前呢，他们做了一套的 commentary， 就是把古教父对圣经的领会啊，做了一套 commentary， 这叫什么？Ancient 也是古代基督教的 commentary， 一系列，我自己买了一套，我是买那个电子版。那这本书很奇怪，台湾校园整个翻译出来了啊，哇，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工程。那么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想看看古教父怎么讲这一段啊，去看，有时候也觉得得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古教父的一些看法，因为毕竟嘛，他们是生活在500年，就是主后500年以前的这段的岁月，他或者是更晚一点，他们看这些经文，他们的那个世界观有时候跟我们是不一样，能够更多的明白这些经文。好，我想前面这四项成为一个整体呢，学者的角度或角色呢，是叫教会得益处，让我们在 clarity 或 perspicuity， 就是圣经越清晰，我们就更能更多的明白圣经。好，我们还有几分钟啊， 我们下一次来看它的 necessity 啊，必须性。其实这些都是讲到圣灵的见证。要是圣灵没有见证，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圣经啊。最后这个充足性，这个充足性我觉得比较涉及到救恩史，比较涉及到我在猜，就是这边涉及到这个释经学，释经学。好，我们这些因为教得很仔细的话，这些就是教不快了哈。等到神论，神论是很多，他的神论是非常非常大，里面很丰富啊。因为这个系统神学可以说是教会2000年的智慧的结晶。我们今天所看的东西不是古德恩的，是古德恩把他在他之前的 theologians 的看法汇集在一起。事实上，加尔文是中改的时候最重要的系统神学家是加尔文。加尔文呢，他自己是把整个教父在他之前，他是生活在这个15世纪啊，在他之前的1500年，他们的学问都很好，他们学问都很好，他读了很多古教父的东西，然后存经去无，加上他自己读经的认识，摆在他的 institute 里面，基督教要义。马丁路德呢？他从来没有写过系统神学，他只做过一幅一个作品叫做路德小教义问答 Catechism， 那个算是他对使徒信经的一个铺陈啊。我想慈运里的作品不多啊，因为他1519年中改，到了1531年他就在沙场上，我不敢说他是殉职啊，这是他不应该参加一个战争啊，他跑去了啊，结果他死在沙场上，这是真的。可他作品不是那么多。好，我想，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那么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来这个问一下啊。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感谢你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蒙恩之后，我们真的就知道圣经乃是你的话。在我们蒙恩之后，我们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渴慕要读神的话，而且我们读的时候能够明白从前所不明白的，因为圣灵光照了我们，开启了我们的眼睛，像以马忤二门徒一样，他们能够看到先前所不明白的关于救恩的奥秘。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